讲到这儿，我要开始做一些解读，就是阿扁为什么能够当选啊？大家知道台湾的电影已经这么多年来没有一部像我们什么集结号啊，或者是风声啊，或者是这个非诚勿扰啊这样的片子拿到那么高的票房了。所以当时这个海角七号能够拿到那么高票房的时候，当时很多人都很吃惊，对不对？当时范逸臣不是还讲大话说突破一个亿我就裸泳，结果哎一不小心真突破一个亿，那就请您裸泳吧，没办法，谁让你放大话。所以当时台角七号的成功会让所有人措手不及。后来他的导演魏德胜在总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有很多个理由，但是有一个理由给我印象很深。他说海角七号里面的人呢、啊、其实里面的角色非常的多，这些人有不同的侧面，比如说有日本人，有本省人，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男的，有女的，有外省的，有本省的，所以有普通的工人，有警察，有邮递员。所以他说其实很多观众其实应该是在这个片子中找到了自己的那个角色，所以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好像情不自禁的把那个人的命运和你自己联系在一起。他说他觉得这个是海角七号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接下来想一想，看了又看，这个100多集的韩国电视剧节奏如此之慢啊，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这个片子，反正我是实在是很难以忍受，就是偶尔看一看，而且这个片子也没问题嘛，对不对？那个节奏很慢，所以你今天看了，明天不看，后天再看情节，反正还接得上，所以无所谓，就看个乐哈。但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的母亲那一辈，他们其实非常的喜欢看，对不对？记不记得？哇，我们母亲那一辈看这个好开心。我有一个阿姨是铁杆粉丝，哇，每天看完之后打电话，啊，你知道昨天那个有多好看啊，讲。后来我一次看到阿姨讲，竟然讲哭了，我想说我的神呐、啊，你怎么讲哭了？有这么感动吗？然后后来我就特别的在意，我就问那个阿姨，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爱看看了又看？那阿姨就给你讲好多，因为一讲看了又看，她就好开心，讲了好多。但是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她说里面那个金珠银珠啊，她说不像是当年的我，就像是当年我们家的那个邻家小妹。他说我看这个片子能够找到我童年的回忆。好，我们继续往下想哈，我们继续往下想，这个你们想一想超级女生哈，因为这个2006年的超级女生我不想讲，因为2006年的超级女生有太多的这个操作的因素在里面。你们想想2005年当时大家用手机短信一票一票投票的时候，像叶一茜这样的美女，如果叶一茜是美女的话哈，你们去看整个过程其实非常有意思哈，美女纷纷被淘汰，对不对？然后到后来叶一茜被淘汰之后，从此再无美女哈。然后你看看那个前五强或者前三强，没有一个是美女，对不对？都是我们身边最普通的女生，对不对？你再想一想今年的超女啊，今年的快女哈，我们黄英小妹妹哈，虽然我知道有人喜欢她有人不喜欢她，但是你们想一想，你们换个角度去想一想，黄英这个故事是不是打动了很多人？很多人说，哎，黄英这不是十进七就被淘汰了吗？怎么一下冲到前三嘛？啊，怎么连郁可唯这样的都被黄英，对不对？都不敌黄英，结果黄英能冲前三，这小妹子也冲得太猛了吧？你想一想黄英这个故事，啊，从小很爱唱山歌，对不对？然后家里没钱上了中专，然后去上海打工孝敬父母，然后父母担心回到四川，然后喜欢唱歌，参加当地的一个很小的歌舞团，然后唱歌，然后有快女比赛，他说哎我不行，别人说啊、哎、你行你去嘛，哎就去了，结果唱一路唱到现在。这个故事是不是就是我们身边的故事？很多人支持黄英，我相信是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的哈。再往后你们想一想千手观音和俏夕阳，这些是被观众们用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春节晚会的最佳节目。我相信如果从艺术表现力来讲，他们一定不是最强的，因为他们不是专业团体。那么为什么大家会一票一票的把他们选成春晚的最佳节目？因为他们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所以这个我讲叫做平民化时代的来临，阿扁能够当选，其实这个逻辑就是这么来的。阿扁是个什么人？从小家里很穷，自己努力考上大学，发现考错了回去重考，哎，又考上了，然后不懈追求，追到自己最喜欢的终身伴侣，然后结婚，然后很拼成为这个当所在行业的翘楚，然后因为 当年的老师，然后这个气商气法从政，然后一路一路走过来，后来明星立委，然后这个台北市市长展示魄力，到今天2000年要选总统了。陈水扁的对手连战也好，宋楚瑜也好，我们以连战为例子好了。连战是什么人？连战的爷爷连横是台湾的望族，对不对？台湾通史的作者。连战的爸爸连振东是国民党的高官，然后连战从小台大法律系台大政治系，然后教授，然后这个到美国，然后拿了美国的政治学博士，然后娶了太太连芳宇，是台湾的中华小姐，对不对？中国小姐，对不对？然后回来，然后台大政治系，台大政治系教授，台大政治系主任，然后台湾的在政府里一路顺遂，现在要选总统。哎，我请问你选谁？你选连战还是选陈水扁？这个故事就出来了。如果我没有讲得再明白的话，我们拿美国总统选举做一个例子哈。你们想一想，小布什和这个戈尔和这个克里哈，这个故事其实蛮有意思的哈。你想一想，其实两场选举之中啊，小布什的故事都是很单一的，但是戈尔和克里的故事几乎如出一辙。我很奇怪的是，民主党在2000年输了之后，为什么老是想说都是布什坐票？你们没有想一想背后的原因，结果导致2004年继续输。你想一想，布什是个什么人啊？其实我们今天美国换了总统，我们想一想，还是觉得布什还不错，对不对？至少什么事情都说在表面上，对不对？你想想布什是个什么人啊？从小不学好，对不对？然后没办法，但是呢，好在呢，他爸爸和他爷爷都是耶鲁的校董，所以就上耶鲁吧。上了耶鲁，每天不好好上课。然后成天到晚的就在学校里面交朋友，据说当年耶鲁有70%的人都认识有他。然后这校内名伶哈，然后这个成天到找着大家去玩，对不对？然后这个每门课60分万岁，为什么得60分？很简单，他爷爷和他爸爸是校董，然后每年给耶鲁捐很多钱，你敢给他不过吗？也不行，所以赶紧让他毕业吧，不要留在学校是个祸害。然后就好不容易耶鲁毕业之后呢，老布什是那个驻华联络处的主任，对不对？然后小布什就跟着他爹来了北京，穿个牛仔裤，骑个自行车，成天到晚街上乱逛悠。结果发现他喜欢中国的一个女孩，然后开始追求人家。那个年代我们看到美帝国主义，恨都来不及，还答应你，还嫁给你，你别想了。所以这就成了外交事件。他爹一看这不行啊，这孩子带到中国来闹事，给美国人民丢脸，所以回去之后呢，他们家是做石油的嘛，给布什一个石油公司，让石油布什运营，结果运营的奄奄一息。然后他爸一看不行啊，那怎么办呢？这个 你到底能干嘛呀？这个时候布什遇到了劳拉，他的夫人，结果浪子回头，然后开始勤奋努力，然后布什他爸把卡尔罗夫给了布什，然后布什开始选德州的州长连任，然后选总统。哎，这是布什。然后倒过头来你看克里哈，克里是耶鲁的优等生啊，这个我等会儿再讲哈，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克里当时怎么讲的？说克里是耶鲁的优等生，对不对？然后这个以这个全部超过80分的成绩毕业，然后发生了越战，然后克里这个身先士卒，然后拯救战友，然后这个回来之后嫁了一个富婆，然后参议员，然后要选总统。你想哈，这个过程哈，这个老师眼中的好同学，同学眼中的好榜样啊。我在这里要插一个插曲，我看了后来看了一个报道说，后来有人把克里在耶鲁的成绩单真的给翻出来了，发现说克里的60分和70分也不少。但是哈，以美国选举的信息挖掘的能力，克里在耶鲁的成绩单是不是布什阵营当时一定知道？为什么卡尔罗夫一个这么谨慎的人不点破？哎，你想，如果你在政治上说这个人说谎的话，这个几乎在美国政治上会把这个人置于死地。克林顿被弹劾的原因不是因为克林顿和莱文斯基发生那样的事情，而是因为克林顿说谎。所以，但是为什么卡尔罗夫那个时候知道你说谎，我不讲出来，是因为你在帮布什的忙。哎，有多少人喜欢好学生？各位，我们都是好学生，你想，我们一定干过这种事情吧？老师说，哎，同学们，我们现在做个应用题，应用题写在黑板上，大家开始做，然后我们各位在座的各位一定是最先喊出答案的那个，对不对？哎，老师喊，哎，60，老师说，哎，很好，同学们都要向这位同学学习。我们自己确实很爽，你有没有想过你身边绝大多数同学的感受？ 昨天好不容易多看了一个小时的书嘛，这个会，然后今天就算的慢一点，最后一步了，你喊个60，我是算还是不算的？所以好学生不一定会赢得广大民众的爱戴，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后来有一个美国民众写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布什就像是个老伙计，你在酒吧喝酒的时候，他可能就坐在你旁边，拍拍你的肩，然后请你喝一杯。喝完之后，你们俩可能讲个荤笑话，或者是讨论一下今天的哪个明星，然后你们俩哈哈一笑，然后他回家睡觉去了。就这么个老伙计。但是克里不是，克里一辈子含着金汤匙长大，又嫁个富婆，我们永远见不到他。你不知道他在哪儿活动，他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想法？他怎么能够代替我们讲话？这个道理是不是就出来了？所以你说选布什还是选克里一样，戈尔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再往下讲哈，所以到今天为止，其实世界上平民化时代已经成为一个潮流。我们看一看我们的邻近的国家韩国，上一次总统选举的时候，卢武铉对垒李慧昌，李慧昌被卢武铉阵营渲染成为一个贵族世家，然后怎么样，从小就是养尊处优，怎么样怎么样哈。李慧昌到今天啊，卢武铉的家里从小很穷，然后一步一步的凭借自己的努力怎么样怎么样，后来很厉害哈。到今天为止选，请问你选谁？你再往后又来了哈。李明博对朴槿惠，朴槿惠是谁？朴槿惠的爸爸是韩国的前总统朴正熙啊。啊，李明博是什么人？李明博从小家里很穷，李明博好好学习，然后靠自己的努力，最后当上了现代的高级管理人员，然后当着觉得要为大家服务，所以去选汉城市的市长，然后在汉城市市长任内整治清溪川，展现魄力，然后现在要选韩国总统，请问你选谁？这个道理就一目了然。所以再往下讲哈，其实全世界这个平民化时代都是一个建成潮流哈。你看看这些各国政要们哈，我们巴西总统卢拉以前是码头工人，对不对？哎，巴西总统卢拉和波兰前总统瓦伦萨两个人都是码头工人哦。然后这个秘鲁的前总统托埃多，然后印度的总统都是苦孩子出身的，啊，从小当过报童，卖过报，擦过皮鞋。尝尽人间冷暖，所以要为穷苦老百姓出头，请问你选不选他？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出来的哈。所以我们看一个片子哈，这个片子是2005年陈水扁的旗下的一个子弟兵叫罗文嘉选台北县长的一个片子。这个片子我想他很好的去诠释了什么叫做平民化时代，平民化时代的文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哈。是二号吧，二号。所以这个片子哈，台湾这个闽南话里有一句话叫做动算，意思是当选，所以你了解为什么他用动。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片子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说哇，他老婆应该说文家动算嘛，对不对？哇，因为他那个选举的时候都喜欢喊，比如谁谁谁动算，就谁谁当选，谁谁当选，喊口号都这么喊。然后后来一想我傻了，因为如果喊动算的话，整个这个片子的氛围就会破坏掉了，对不对？就是那个平民家庭，一个爱老婆爱妈妈孝敬奶奶的好文家，希望大家来支持他，就这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好，然后阿扁的这个人非常的善于用人啊，这个你不得不承认，就是他会把敌人，他会把不赞同他的人变成是他自己的人。像当时台北市的这个自来水处的一个处长叫做林文渊啊，后来阿扁他当时选1994年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林文渊没有投阿扁的票，而且他公开讲说我没投阿扁的票，结果阿扁上任之后拔擢林文渊当台北市自来水公司的董事长，说没关系，你没投我票没关系，但是我认为你是个人才，所以请你来帮助我治理好台北市。 林文元从那次开始就成了阿扁的铁杆的支持者。大家知道这次阿扁扁案的时候帮阿扁洗钱的人之一就是林文元，但是林文元到现在为止他不认为错了，他说哎，阿扁对我很好，所以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大家看了半天说你是当公务员的怎么士为知己者死，阿扁又不是黑老大，你是搞什么。但是这个人非常的善于去争取人心哈，然后他自己的幕僚团队用的都是年轻人，罗文嘉、马永成、林景昌。罗文嘉同志是台大第一任民选的学生会的会长，马永成是副会长，两个都是台大政治系的，后来成了陈水扁选举团队中的核心成员，很多文宣都是他们手里做的。啊，你看哈，这阿扁的这个演讲啊，讲完了，看完我再说。
美国的第七九，七九，七九加七特。自己说呢，比这些专业建设一输给你不能说的。
这个东西我想讲两点哈，第一点是各位，我们将来无论你是学营销的还是学其他专业的，如果在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忽视方言的力量。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话说方言讲得清楚，翻译普通话是翻不过来的，对不对？两个老乡见面讲普通话不讲方言，说明他们两个快成仇人了，对不对？否则老乡见老乡干嘛讲普通话？所以方言其实是，就是我们将来如果做营销或者做政治沟通，其实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再有一个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呢？是2004年阿扁两颗子弹之后，选举之后，不是蓝军要真相吗？他跑到他的家乡台南去卸票，卸票晚会上讲的这个话，你会发现他在跟民众讲话的时候，我们从政治技巧上讲，他根本不会去讲道理，对不对？什么真相？没有真相，他们就是输不起，对不对？大家哇，好开心。这个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哈，你看连战在演讲的时候，因为连战是个教授，所以连战讲话总是引经据典的，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怎么怎么样，所以得出一个什么结果。你跟学生讲，大家听的，我们经过这个训练，我们知道说，哦，这样这样这样，哦，得到一个结论。你跟老百姓讲，老百姓哪有时间听？老百姓说你在讲什么？你这讲好久了，你重点到底有没有出来？你在说什么？他听不大明白，所以你要从演讲上讲哈。连战和阿扁其实两个人之间是有差距的，那这个其实也不能怪连战，这个教授出身就是这样。然后阿扁的人格特质，包括这个非常会这个体会体察人的这个心理哦，这个但是这个人这个格局太小，这个格局太小。有时间你去看新闻上，比比皆是哈，阿扁做的这些事情哈，然后这个玩弄司法，这个真的是哎。这个片子推出的日期是2000年总统选举之前的2月14号情人节。阿扁因为这个片子得了很多很多女性的选票。阿扁最打动女性的话，他说他这辈子最重要的运动是帮他的太太吴淑珍按摩，因为他那个吴淑珍不是胸部以下没有知觉，所以他要不断的按摩那个肌肉，保证那个肌肉不会坏死。所以阿扁每一次政治场合的时候，都会当着大家的面，你想一个10000人集会的场合哈，然后阿扁来了，然后就当着大家的面把他的妻子抱起来，抱抱抱抱抱抱抱到第一排放下，然后抱抱，然后上台演讲，有的时候把他妻子再推上台，啊，大家好叫，然后再演讲结束，当着大家的面再把妻子抱起来，抱抱抱抱抱抱到最后一排，抱上车然后走，哇，那个真的是很感动人。后来他的竞争对手赵少康说，有一次他看到他都差不多差点感动了，说哇，这个真是模范丈夫，就是这样。所以扁嫂其实帮阿扁赢得了很多政治的选票哈。所以有人说为什么吴淑珍是今天台湾的地下总统，说阿扁很害怕老婆，很多事情都是扁嫂来决定。你倒过头来想，其实阿扁对于吴淑珍是有所亏欠的，对不对？一个名家千金嫁给你，然后又因为你的事业导致身体落下残疾，然后 又这样一路走来，所以阿扁其实对吴淑珍是有所亏欠的哈。但是这个到后来这个接下来的故事你们都看到，我就不会去讲哈。吴淑珍这个人其实是非常会讲话的一个人啊。后来有人讲说让吴淑珍去形容一下他跟陈水扁之间的关系，然后吴淑珍说陈水扁对于他来讲就是一杯白开水。他说陈水扁啊是从来不会讲甜言蜜语，所以那杯水里面一点蜜都没有，一点糖都没有。但是呢他说没有白开水我又活不下去。所以这个人吴淑珍这个人是很会讲话，只要吴淑珍在那个台下他就不断的讲笑话，就觉得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哈。然后这个生下来的东西你们很多人都看到哈，台湾的这八年让阿扁弄的真的是糟糕，糟糕到了极致哈。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片子，这个片子是2000年的时候当时选举的时候做的一个片子。这个片子的背景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国民党会说阿扁是要台独的，所以阿扁一当选就会台独，台独就会打仗，所以千万不能让阿扁当选。那当时陈水扁的阵营就做了这么一个片子，说阿扁当选也不会打仗。为啥不会打仗呢？大家看一下他怎么做的哈。当时讲的那两句话，说第一个老师，这个一年级那个老师说阿扁做总统一定要拼第一名，然后那个五年级的那个老师说我们台湾人做我们自己的总统我们真的很高兴。所以你看今天其实阿扁的这么多事情出来之后，你再看这个片子你真觉得很感慨，就是阿扁你说这些人没有台湾没有外国护照他们不会到外国去，但是他们留在台湾你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你又怎么去对待这些和你从小伴着你长大的父老乡亲？你们今天陈水扁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你怎么去回乡去面对他们？所以有时候你看的真的是非常的感慨哈。接下来是这样，就是因为已经到下课的时间了，但是因为我下节课是想跟大家讲一讲马英九，然后讲一讲他民主和两岸关系，所以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点谢长廷的内容或者苏贞昌的内容，不知道大家感兴趣，如果感兴趣的话我把它讲完，如果不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下课。好，那我谢谢大家。然后，那我们就把这两个，我都把这个我准备的东西跟各位分享哈。